是由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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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们为陪你一起道路行。那么当然呢，还有让大家还要快乐安全行哦。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要带大家回到也是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哦，我们要带大家来到的是蓝里环境设计有限公司，我们要来去找找李正阳负责人，他本身也是我们的老师哦。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到的是在桃园，说到了桃园市的城镇，你觉得它改变了多少？那么当然这一次的桃园市的城镇风貌发展的愿景与策略哦，我们要由老师来跟大家深度的解析。由于这个桃园的都市设计的核心还有它的整个发展的蓝图，让大家可以去了解它的改变到底有多少，还有这个城镇的风貌它是如何做一个规划跟脉络的，还有它的策略到底是什么。所以把它的实务经验我们也聚焦分享了在整个背后的政策包含了逻辑的推动，然后让大家呢可以实务上的知道了解清楚。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随着呢我们这一次分享一下我们在整个进行整个城镇风貌跟创生的一个环境营造的同时呢，也分享了在公园的营造活化，然后或者是旧铁道的周边绿地，甚至呢它的选地到底是怎么选也很重要哦。所以我们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我们也赶快呢来让蓝里环境设计有限公司李正阳，我们先让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各位正声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李正阳。
是，
我是蓝里环境设计的负责人，那目前也是担任第六年桃园市环境景观总顾问。
嗯，真的，而且这个桃园市的总顾问你不要看哦，很大很大哦，因为这个跟我们的发展愿景策略跟我们整个国土署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的一个道路品质哦，怎么样来去分享，以及我们怎么样来去把这个实务经验让其他县市包含了呢对于这方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那当然呢我们也让大家知道 这个桃园有三大核心的发展方向哦，尤其是大家对于桃园来讲，它改变很多的，譬如说这个航空城中立的教育生活政经的文化中心他们呢都是跟我们的人本城市是有相关的，那而且还是一个跟我们生活环境有低碳、有开放、有捷运、有铁路地下化、有都市再生，所以你会发现怎么有这么的多啊？对，没错，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赶快来让老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尤其是我刚才讲到了，今天老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在我们随着内政部国土署哦，他们里面有一个计划，就是城镇风貌跟创生环境的营造，针对桃园这个地方呢，诶，是不是也请老师来分享一下南昌森林运动公园的营造活化，我们觉得它很特别，还有这个桃林旧铁道的一个翻转哦，因为呢这个原本是一个大家都觉得这没有什么生机啊，可是他把周边绿化了，这选地也是要选得好啊，我这个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是因为老师独特的这个眼力吗？好，这个独特的专判力啊，这个是不是来请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因为其实我先讲桃林铁路好了，因为按照时间的序列，桃林铁路是先的、那对，那因为桃林铁路大概是民国六十几年那个时候新建的吧，那当时是为了从桃园火车站运煤到林口的火力发电厂去做，等于说是一个运送燃料的一个但是它同时也有运米也有运盐就是它是一条算是产业型的一个铁道那到了民国九十几年的时候，因为很多那个它的机组可能改成天然气它就是就不走这个铁路了，它的一些燃料就是用一些天然气船在运送，或者是相关的车辆就不再利用这个铁路。那当时也有开放有一段时间是再送小朋友上下学的所以它其实中间有几个站宝山站啊、桃园高中站啊那这段时间因为后来发现效益不好，因为要维持一条可以通行的铁道然后铁路在上面跑，其实相对它成本是还蛮高的那每天就搭个几班车，其实它效益不好那后来大概桃园县要变成直辖市那个阶段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在思考说要把它改成轻轨
了解
对
它是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对不对？
对、
哦、
但是到了前市长郑文灿他上任之后他其实认为还是回归到一个比较休闲民众使用得到的一个自行车步道，他认为说这样子的效益会更大那因为他中间尤其桃园区芦竹区经过这两个很大人口很稠密的行政区有这样的一个绿廊带他认为相较于轻轨可能会更有效益这样。
是，不过倒是可以请教总顾问，也是我们老师就是说我们知道以前大家可能对于桃园印象就是一个工业城市嘛，对不对？然后呢它现在已经蜕变到是一个可以居住宜居的城市，关键之一就可能就像你讲的城镇风貌打造，透过您刚才讲的把一条这个废铁道老营舍老街，然后现在变成很有活力很有生命力，而且是每天大家都会走在上面的绿廊道对吧？应该这样讲。
现在如果没有错，现在桃林铁路这周边的居民他们有时候
很喜爱耶，
会在对很多就是你会看到平常日就很多，因为这边住宅密度很高
啊。
我常常讲桃园，我也是一个脱北者了，我也是从台北市
然后再转
我的老家，然后跑来桃园这边。那因为我们发现说，哇，以前就是工作一辈子，可能赚没办法买一间房子，而现在可能更多人，那其实还很多不断中南部的一些年轻学子不断涌进台北。那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因为我自己 也有父母嘛，然后呢、嗯、然后那个小孩子有三个，所以我需要一个比较大的空间。那我就想说，那这个我那时候比如说在台北看到的房子，我觉得不错的，大概要五六千万，那我
很贵呢、欸。
对对，那其实就算买得起，你会觉得说，那为什么我要把这么多的钱全部
压在那里？
对
对呀、啊，你还有三个小朋友哎、欸，对
呀、啊，对啊，对啊，所以其实后来我就算是脱北者啦，逃离台北哦。那新北的房价其实也很高，那桃园当然这几年也是因为有很多重大公共建设哈，比如说像刚刚主持人有讲的航空城哈，
嗯，
就是很好几个这个从化区哈，这整个房价也都上来，
嗯，
但是相较于双北哈，桃园的房价还是相对比较亲民的，
有吗？我觉得现在桃园也越来越翻转翻轴真的。而且我不知道那个总顾问就是老师你有没有发现哦，就是说不只是交通设施，我觉得就是城市翻轴的象征。因为你看哦，过去社区是背对铁路，然后你看哦，现在他们打开后门的后那个绿廊就变成从那个隔阂变连结，所以呢，你看他们的生活啦、运动啦，从白天到晚上，到大朋友、小朋友、老人、小孩都很喜欢在那里。你反正你停在那里，很多人真的啊，我大舅就在那里，每次去看的，真的，我觉得就变成一个文化跟生活的共生呢。你有没有发现？
没有错啊，没有错，因为其实这个桃林铁路现在叫桃林步道或自行车道，
是不是？
其实它走在上面的感觉跟你走在很宽的人行道那个感觉也不一样。
对，
因为你走在很宽的你走在人行道上，旁边会车水马龙的，会很多吵杂的噪音啊，或空气污染啊，甚至有些机车也会骑到人行道上，你会觉得有压力，或者人行道上可能有很多障碍物。
嗯，
可是桃林铁路它目前其实养工处在我们市府的养工处在维护管理做得蛮好的，他没有太多那种车主，可是为什么没有机车啊敢骑上去？因为有做一些那个智慧的一个监控，就是他如果说骑上去之后，他会收到罚单。
嗯，就像我们台北一样。嗯，
对对对对，就
是
这
也是好事。就是大家会有一个、
啊、
对有一个警觉性哦，现在是智慧监控哦哈，如果你
对对对
你想要那个捐点钱我们也不介意啦。
对啊对啊，所以家长带小朋友到桃林铁路骑脚踏车或散步、嗯、他们就是可以放心的让他们自己去走，而不是说好像随时哦中间会有一条那个岔路或者什么，
嗯，
就是巷子冲出来，有车子冲出来这样子。
嗯，不过倒是请教一下老师，像这个新屋客家双星哦，它是一个文化跟生活的共生诶。我知道你参与这个规划哦，这个案子也让地方重生，好、哦，而且呢是重生变得是被、
那个、
好，就是说。被人家看见就算了，你还把文化把它变成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因为你知道客家庄哦，它里面有很多闽南跟客庄还有外省，然后呢它这边很特别是因为它还有生态跟水郡，你知道吗？那个设计是有点小小的困难呢、欸。好，你看沟通啦、人啦，还有土质地方啦，还有中央啦，老师你这个规划要花点功力耶、欸、这还有聚落耶、欸、老师。
对啊，这个是民国96年，你怎么这么厉害能挖出那个时候的资料？
开什么玩笑啊，我叫蔡瑶瑶哎。
哎
真的我想要了解、
那个是另外一个议题，不过我们这几年都同时就是说有类似相关性的，就是我们都在打开廊带。
对。
哦，所以桃林铁路也是一个开廊的一个计划。
嗯。
因为我们在桃园其实过去因为农工立县、所以很多针对人行环境其实是非常缺乏的、就是简单讲就是你都走在马路边没有人行道，桃园很多就是没有人行道、真的是行人地狱，
而且是很危险的。对啊，
对，那要做人行道常常就面对到店家他停车或者是变成道路要缩减造成交通的拥塞、很多居民他们可能一方面会觉得说怎么都没人行道，可是另外 店家他又觉得说你不要给我做人行道，做了之后我这个客人来买东西
不方便，
停车
对
我停车空间不见了会影响到我生意，
嗯，
所以几乎所有的市中心在推都是面对到这两难啦，
嗯，他们也不让你做啦，简单来讲
对对，如果愿意做对对，会生气，我会开说明会。那当时新屋水巷也是类似这样，
哇，
我们希望把水巷的加盖做部分打开，可是很多民众他是反对的，
嗯，
对，那是另外一个议题，
嗯，
所以我们那个太久远了，我们先
以最近的，对，最近的，
对对对，嗯，那打开廊带一直是我们现在因为这些继承的廊带包含水务局在推动的南凯新自行车道，
嗯，
或者是我们后来进去年才刚完工的银盘溪的这个绿廊，它就是利用高铁桥下的空间，
嗯，
哦，那这些空间本来是断裂的，
嗯，
一区一区的被围篱去围起来，
嗯，
哦，那高铁它也有按照法规，它会有一些逃生空间，那它那么逃生空间都是用围篱围起来的，
嗯，
它有一个法定的面积，所以这桥下空间很大，可是都没办法串接，嗯，所以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开廊的计划，当然。接下来最大的一个廊带就是铁路地下化，
嗯，
地下化之后上面的一个原来铁路的一个行走的空间就出来了，
嗯，
哦，那像以前台北市铁路地下化之后上面是市民大道，
对，
所以附近的居民可能有觉得诶比较好听，不吵，我没有火车的吵杂声，没有火车的阻隔，可是它带来的还是很多很多的车辆，
没办法，对
对，但是那个时候的思维就是以车子为主嘛，
嗯，
对不对？大家就觉得说，哎，我开车很方便啊，这样很快很好，台北需要这样的一个快速道路，
嗯。
但是我们桃园在从思考铁路地下化之后，上面到底是一个以车为主的，还是说一个以类似桃林铁路这样公园绿地为主的？
嗯，
其实我们是比较倾向后者，
嗯。
对，因为我们有一句话，你设计更多车道就会带来更多车，你要什么，你如果要车子进来你就设计车道就会更多车，你如果要人进来要小朋友进来玩，那你就是要设计公园绿地，嗯，
啊，了解，
对，
就等于跳脱以往的这个思考逻辑，然后以往我们常常知道的就是说可能不可能发生的，然后我们还是打破，应该是说我们打破原本传统的想法，应该是这么说嘛？因为你看看，嗯，您说，嗯，
因为交通局他们会希望说这个铁路地下化上面变车道，来疏解台一线的一个交通上的压力。
哦，对，因为那个塞车真的很可怕。嗯，
对，台一线它有一段是跟我们铁路几乎是平行的状态。
嗯，
那在上下班尖峰时间那个台一线是非常的塞，但是我们会认为说那以后铁路地下化之后它其实有好几增加了几个通勤站，
嗯，
那为什么大家还要不断的开车或骑车，
嗯，
那为什么大家不在上面坐地铁或者是骑脚踏车，那整个空间是整个开放出来的，
嗯，
那大家的生活形态就必须要重新思考去做一个改变。
嗯，是，好，所以大家有听到了，这个老师也是我们的总顾问哦，这个说明的非常的清楚，也让大家了解。天哪，哇！如果今天没有借由这个总顾问也是老师哦，跟我们这个一起分享的话，我们还不清楚哦，有这么的一段，也不知道说哦，原来以这样桃园哦，大家这个想法呢，跟我们今天所听到以后，整个大转型呐，幕后的推手就算了，还有就是呢，改变城市来讲哦。它有很大的一个意义跟象征，也造就了很多人可以重新的走动，重新的交谈，把这个社区的关系氛围更好，哦，这个也是我们大家所看到的。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也要今天，哦，非常谢谢呢陪伴我们大家，也是我们的蓝里环境设计有限公司的李正阳负责人，也是我们的这个桃园的总顾问呢，我们的老师，我们先让老师跟大家说拜拜哦。
好，拜拜，
欢迎继续悠悠宝贝啊。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带大家来到了中华民国景观学会第20届的学生景观设计竞图的征件中，而全国景观相关科系的同学 跟就过来哦。因为快速变动的环境跟社会中，我们的景观设计如何来回应冲击之外，还要连接我们的生命跟创造一些再生的可能。所以现在呢，就是你展现你的创意跟你的思辨的这些舞台，包含我们的镜图的主题就是共生共事跟共创，邀你呢从你的当代议题里面出发去思考这个景观如何成为人跟环境之间的关键媒介。那包含了呢我们的国内外的大专院校景观设计或相关的科系研究所或在校生都可以报名，好，个人或者是两人以内的团队对也可以，每个人每组献投一个件作品，所以呢一直到115年3月27号的礼拜五为止。那么主办单位呢是由中华民国景观学会还有朝阳科技大学景观跟都市设计系的协助办理，相关的部分呢你可以直接呢上中华民国景观学会的网站或者是 FB 就可以了，包含学生景观设计镜图第20届的学生镜图跟共生共事共创这个主题，好，让大家呢一起来发挥你的想象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中华民国景观学会以及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制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下车时别忘了您携带的物品，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关心您，期待下一次与您相遇在更美的景观里。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爱情